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总有一段文字影响生命，总有一个人的生命留下抹不去的痕迹。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在饭桌上聆听宣教士的心声，在历史中回望恩典同行。那一封封信代表着一颗颗爱灵魂的心，那一段走远的历史传来的是跟随神的足音。一封信，一颗心，一段历史，一生奉献。请听饭桌派特别专题节目《宣教士家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是我们的第一期《宣教士家书》栏目，我邀请了高山弟兄和我一起来为大家读《宣教士的家书》。你好，高山弟兄。
哎，你好，海伦。
嗯，跟大家打声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从今天开始，我们有一个系列的栏目，叫做《宣教士家书》。
是。
我们盼望把在历史当中神的仆人来到中国的这些宣教士，他们所写的，表达他们自己心情，表达他们对神的敬畏，表达一段历史的一封封的信，读给大家听。
嗯，
那今天我们要读的就是贝仪士传教士写给伦敦某儿童主日学的一封信。在之前呢，我们可以先介绍一下背景。这是一封发表在这个内地会的叫亿万华明会刊当中，有一栏叫致少年人的栏目中的书信。那我们都知道啊，内地会是由英国的戴德生牧师在1860年创立的，他的目的呢是为亿万的中国人带去福音的盼望，所以这份内地会会刊的名字就叫亿万华明，一听就是针对中国的。那内地会呢，它是最先也是最广深入到中国内地传福音的差会。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地缘广袤，在19世纪的时候啊，贫穷、愚昧、无知和荒凉仍是广大的内陆地区的色调。那最初来华的宣教士呢，大都是在沿海地区作为宣教基地和这个宣教区域。可是戴德生他建立的内地会就是直接差派宣教士进到内陆的乡村，进入社会的最底层，拓荒宣教，建立宣教站和布道所。
对啊，海伦，你刚才说的戴德生真的是很感人的。他这个在中国创办这个内地会，他的最大特色就是本地化。
对，
他们来的他派来的宣教士，包括他本人，他倡导的是脱去西装，穿上华服，也就是穿我们中国人当时那个年代的那些服饰，他融入当地的这个风俗习惯，为的是更加有力传播上帝的福音。
是的，
给咱们当年那么可怜的中国的百姓。
这在当时是一个创举。
是的。
是。那今天这封信是叫贝仪士传教士在1876年左右写的一封信。他也是在当时1876年左右来到的中国。一来呢就被差派到安徽的安庆，成为这个地区的宣教士。这封信就是他写给伦敦东区，我想应该是他的自己的家乡哈，伦敦东区教会儿童主日学的孩子们的信。而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个主日学的校长啊，其实正好就是贝教士、贝仪士教士他的哥哥。而这封信正是刊登在亿万华明这份会刊上。
Helen， 我也觉得你看这个亿万华明这样的一份期刊，可以看到这个文字的力量，它的那个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是的，是的。这个亿万华明呢，它原为一份这个英文的宣教月刊，是内地会创刊于1875年7月。
嗯，
主要是针对英语国家的这个基督徒读者。
是，
因为戴德生牧师他深知文字的力量，
嗯，
因此呢，他很快的就将祷告化为文章，编辑了这份月刊，正是将亿万华明和我们在他们中间的事工生动地展现在了西方读者的面前。这个期刊呢，一共长达77年的编辑和采集，
令人佩服。
对，犹如一部宏伟的史诗，系统地记录了中国教会拓荒和发展的历程。而且呢，历史也证明啊，在接下来的77年中，的确有不少的家庭因为订阅亿万华明而奉献了自己的子女，也有不少读者就是因为阅读了亿万华明而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
嗯，这真是令人感动。
是的，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贝仪士最喜欢的赞美诗歌《照我本相》。
Pardon, cleanse, relieve me.
下面让我们一起去读信吧。
亲爱的小朋友们，我的兄弟就是你们的牧师告诉我，你们很想了解这个国家的穷人，以及我们如何带领当地人信主。他也告诉我，你们正在为差派宣教士来此传福音的事而捐款。听到这些消息，我深感欣喜，因为我知道，如果你们能做这么多，你们也一定会做别的。你们会祷告，求主帮助那些寻机前来的福音使者，告诉可怜而无知的中国人，主是怎样的爱他们，以及主为他们得永生所做的牺牲。真真确确的，我希望你们为此迫切的祷告，因为只有主能教导他们，使他们圣洁，配与主在天堂同在。接下来，我也希望你们中间那些没有忘记我的人，能每一天为我向神祈求，请他助我为他赢得诸多的灵魂。让我介绍一点关于我在这里的生活，相信读过之后，你们为我祷告会更加迫切。我希望你们能看到现在的我，相信你们一定会认不出我的。现在的我和当初你们认识的贝先生大不相同，我敢说你们都见过图片里的中国人，头后留着长辫，戴着顶有红纽扣的黑色小瓜皮帽，身着长及脚趾的长袍，很像是图片中主耶稣和门徒们穿的衣服。我现在就从头到脚的打扮成一个地道的中国人，可惜我自身的头发还太短，只好戴了一个假发辫。我之所以穿成中国人的样子，是为了不吓着当地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来自其他国家的人，胆小者看到我们穿着英国服饰的古怪模样，难免不敢靠近我们，于是我们就无法帮助他们。即便如此，我还是看到妇女孩子见到我们就拼命地跑开，以为我们会挖他们的眼睛炖米汤一样。另一个原因就是，即便他们没有被英式服装吓到，并在我们布道的时候驻足而听，但他们可能对我们的衣着比对我们的信息更感兴趣。和听福音相比，他们会打听我们的帽子在家乡卖多少钱，猜想着制衣的布料一定很贵，不然为什么我们的长衣和长裤都是贴身裁剪，不像中式的袍褂那样肥大宽松。此刻我并非坐在屋里写这封信，而是在一艘行驶在扬子江上的船中。扬子江你们大概听说过，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之一，船在江上行驶平顺，以至于我几乎都感觉不到在移动。时不时我还会停下笔，欣赏沿江的美景。江面宽阔，有些地方简直像海面，各式各样不计其数的船只扬着白帆顺流而下，景致很是迷人。水平如镜，耀眼的阳光下波光粼粼，像是洒满了钻石。远处层峦叠嶂，极目远眺，雄壮又秀美。岸边的渔夫们忙着撒网，田间的农夫们辛勤耕作，或是收割芦苇以充柴火。我已在船上度过一周的时光，还要再走一两天的水程才能到达目的地。中国的木船上通常打有一个小房间，以便乘客在里面睡觉吃饭。不过此时我是坐在船舱外的露天部分，靠头顶上的一把伞来遮阳。明天是周日，所以我打算不赶路，因为我想展示给身边这些不信神的人们，我们如何放下工作纪念主日。毫无疑问，我会安静地度过这一天，或在船舱里读书， 或与船夫和仆人们谈谈神对我们的爱。如果停泊之处附近有村镇的话，我或许会去做简短的布道。中文这么难学，我现在只会讲一点点儿，还不能为主做更多的功。可怜的中国人是没有周日的，对他们来说每一天都一样。他们中有许多人成为基督徒后，如果拒绝在周日工作，就会失去地位，损失收入，并且遭受迫害。即使他们像我们一样有周日，大部分地方也没有主日学、礼拜堂、圣经或者诗歌本。唉，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没有人来教导他们，只能随着大众去拜人手所造、眼不能看、耳不能听的各种偶像，死到临头都没有听说过永生真神。我所居住的那个叫安庆的城市，有一个姓张的男孩告诉我，他很早以前就放弃拜偶像了，因为他相信这些东西对他没有任何帮助。他爸爸病重的时候，他曾去庙里求签儿，想知道父亲的病究竟会不会好。按庙祝的说法，菩萨非常灵验，可以解答一些疑问，只要他们致签儿，所求必应，百事不爽。小张求的那张签儿，按菩萨的说法是他爸爸的病一定能治好，结果他爸爸还是病逝了。所以那小朋友对偶像没有任何信心，也不再拜他们。他说因为都是骗人的。然而他完全不认识真神，所以也并不见得比以前好。直到有一天晚上，他梦到有一位朋友告诉他，如果去耶稣堂的话，有可能会听到灵魂得救的方法，并得到永生的福乐。于是他来找我们，他对听到如此着迷，几乎每天都来听当地传道人讲福音。接着他开始自己阅读圣经，结果就是他现在说他相信主耶稣是他的救主，并希望受洗。我希望你们为这位姓张的小朋友祷告，求神使他能全心全意爱主，并成为主忠心的工人。同时我也要求你们迫切为这个以安庆为省会的大省中的千千万万名像他这样的人祷告。我相信这个省份的人口和整个英格兰人口一样多。目前我是这个省唯一的一名外国宣教士，除了我所住的这个城市以外，全省60个城市和无数的乡镇中，只有6个地方可以听到本地传道定期宣讲福音。中国内地的其他17省，绝大部分和这个省一样大小，几乎每一省的传道人都奇缺，甚至更糟，因为可能连一名传道人都没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所有中国人听说主耶稣之前，需要做何等多的事儿啊！我知道你们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成为宣教士，但是我也有理由期望你们中间有些人可以。如果我能使你们中间任何少年人或者少女，这里也需要很多的女童工，将来成为宣教士的话，我将喜不自胜。尽管你们中大多数人不能做到，但你们中间所有爱主耶稣的人仍然能够帮助那些传福音给外邦人的人。怎么帮呢？让我来告诉你们，每当你们向主献上祷告，求他祝福并保守那些把那古老的福音故事传给中国、非洲、印度等地的人，每当你们为这些事工奉献金钱的时候，哪怕是一点点，你们就像那些向外邦人布道的人一样，在真正的为那些人的救恩而做工。最主要的，你在做主所喜悦的事， 爱我们的主看重我们出于主的爱所做的事，你们在讨神的喜悦，这位神如此爱我们，且如此珍视我们因爱他所做的每一件小事。不过我亲爱的孩子们呐，我的祷告是，当你们舍己奉献为福音在中国的传播捐献金钱的时候，不要忘记把自己奉献给主，因为直到你如此行，没有任何礼物能真正蒙主喜悦。首先把自己全然献给主，成为爱主的门徒，然后才能竭尽全力引领其他人以爱主。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大大的赐给你们，你们的老师和牧师，祝你们度过愉快的一年，永远爱你们的贝先生。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封信啊，就是贝教士从中国的安徽安庆发出来的。
哎，海伦啊，我这插一句哈，我最近呢还真是这个很有意思，我刚刚去过安徽，安徽的芜湖，我的朋友呢专门带我去参观了一个教堂。这个我后来在教堂里看到了很多当年宣教士留下的东西。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啊，芜湖就是安徽，像你刚才说的安庆，
对，
这个地区当年也是内地会往内陆拓展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河场。他们当时我看见在芜湖，他们那个这个教堂啊，它实际已经变成了当地的一个文化主题公园，里边呢都保留着这些当年很珍贵的资料。我当时在场的时候也是特别感动。哎，当时我就发出感慨，我真是感谢神。所以就看见这个宣教士当时在咱们这个广大的内陆地区，中国的内陆地区，
是
他们真的是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这些历史的足迹，
是的，
对我们后人都有很好的这种启迪。
是的，是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再去芜湖那边看一看啊，因为宣教士他们所做的，真是对中国所做的这种贡献，是需要我们铭记的。但是因为历史的原因，我们大多都遗忘了他们。
是。
那回到写信的这位贝教士，他很有意思，他的哥哥在家乡，也就是在伦敦当主日学老师，也是在教会侍奉，他呢则成为了宣教士。当时有一个采访，就是问这个贝教士，就是为什么他相信神呼召他去中国呢？那个贝教士呢，他就有一个回答，他也写在了这个亿万华民这个内地会的会刊上面。他写到什么呢？
他说，当读到异教世界的属灵需求时，我便决心献身宣教，并前来伦敦寻找机会。但是我为自己所设计的门路并未向我打开，我尝试说服自己，我的侍奉当在本国，但神的声音仍然清晰地告诉我到海外去。当我想带领我信主的那位弟兄请教人生计划时，他给了我一份内地会的不定期报，因为怕被报中的内容感动而改变想法，我把它锁在盒子里不敢去看。同时在麦尔德美会堂的一次聚会中，听到讲员用以赛亚书六章中的经节激励基督徒，当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发问，谁能为我们去呢？我的心是保持沉默还是积极响应？去年春天，神终于使我说出了这句话，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非常有意思哈。当他看到那个给了他一份内地会的这个期刊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呼召大家走到宣教前线的一份期刊，他居然把它给锁到盒子里不敢看，是因为他知道里面一定有让他非常感动的这个内容，一定会改变他。
是
高大哥，我们读完了这贝教士写的整封信，我们会看到这封信是给儿童主日学的吧？大概那个时候的孩子就是，我想应该是7到10岁之间的。但是你看到贝教士写信用的语言都是非常的成熟，
是
非常的 属灵的语言，
是是是，
他没有用
很激励人的哈。
对对，他完全是把这些孩子当成一个将来的基督的精兵，他在对他们说话。
真是这样
啊，不像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把孩子还是当孩子。
嗯，
但是你可以看到耶稣说叫小孩子到我这边来，那就说明孩子对福音、孩子对宣教是一定有领悟力的。
是的，真的是很好，我读的时候也是很感动啊。这个我想这个福音的这种力量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给他们灌输进去是十分的必要的，真的是很好。
是的是的，这也提醒我们今天的儿童主日学，我们怎样为教会预备将来的人才呢？
是预备神国的精兵。
对，感谢神，
感谢主。
好，那我们今天的宣教士家书朗读就到这里，谢谢高大哥。
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
爱深深藏在传说中，那是君王为他而弹奏，但你从不曾在意听过是否，他是这样走，有笑有泪，有刚强也有软弱，千百年唱着困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即若离，你孤独走在旷野里，月光美丽，无法抵抗，是否爱的试探，有苦有痛，有毁灭更有背叛，这是冰冷破碎旋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经过的所有失落，我也曾经一样走过，但你不知能向谁诉说，是否灵魂深处微笑声音有回答，更有呼唤，你活着的